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一起读《使徒行传》14章1到23节。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腊人信的很多。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倚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涌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特庇两个城和周围地方去，在那里传福音。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吕高尼的话大声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于是称巴拿巴为宙斯，称保罗为希尔米，因为他说话灵手。有城外宙斯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 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为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二人说了这些话，紧紧地拦住众人，不献祭与他们。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庇去，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感谢神的话语。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感谢主，今天借着二人唱诗来鼓励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每星期我们能在这里来共同的敬拜赞美啊。我们今天啊，开始我们今天的讲道。我们首先来低头祷告。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一天。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无论外面的环境怎样，让我们每天来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面前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为我们成就了这么大的救恩。当我们在各样的危难的时候，让我们来仰望主，说看哪，神是我们的拯救，我们要依靠他，不再惧怕，不再焦虑，不再忧心挂虑，因为主，你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诗歌，你也成了我们的拯救。求你祝福我们今天的分享， 我们求你的圣灵感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让你的话语深深地进入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最近呢，我们在讲宣教和传福音。上次我们讲到了，我们传福音呢，不单单是说和那些不信主的人建立关系，我们必须传讲福音的信息，就是耶稣的死而复活，让人们真正的认识神的爱，神的救赎。我们知道给那些个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传福音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宣教士但他们需要学习语言，翻译圣经，付出爱关怀他们甚至要受各样的逼迫为难反对。但是通过宣教，通过不断的传福音，神在地上建立他的教会。上次呢，我们讲到巴拿巴和保罗在比西底的安提阿的会堂里传道之后呢，很多人信了主，但是呢，也有许多人反对，他们遭遇逼迫呢，后来呢，从那个地方被赶出来。今天呢，保罗和巴拿巴呢，来到三个新的城市，继续的传福音。我们看到新的教会呢，又被建立起来。当我们要仔细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使徒行传》呢，传福音它的正常的模式，首先是传福音传福音的信息，然后呢就有神迹奇事呢就会伴随着他们，然后呢再后呢当继续传的时候怎么样，纷争就出现了，有的人相信，有的人拒绝，逼迫就来了。最后我们看到呢尽管遭遇逼迫反对呢，教会呢还是能够建立起来，信徒的生命不断的成长。那么我们下面看这个保罗和巴拿巴在以下的三个城市，在伊哥念他们发生的事。首先是在伊哥念，第一节，二人在伊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腊人信了很多当一传福音的时候当有人信怎么样，就会有人反对。第二节，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依靠主放胆传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你知道保罗他传道的工作呢，一开始就受到犹太人的拦阻但是他们不是说一开始当有人反对的时候他们就跑掉，他们照旧在那里传讲福音，而且是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大胆的宣讲神的话语，主借神迹奇事证明他们所说的话。其实我们说，无论是在大陆或者在澳洲或者任何别的地方，你只要开口传福音，有人就会相信，有人就会反对这就是证实耶稣所说的话。耶稣说，人们会因着福音而纷争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是吧？一家人也会彼此相争。我们传福音难免就要面对人的反对，但是我们不要理会人的反对，我们要照旧的传讲神的话。第四节，所城里的人众人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那是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涌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特比两个城市和周围地方去，在那里传福音。等到后来的时候，逼迫真正的临到了的时候，而且是当地的政府纵容的人来逼迫他们的时候，巴拿巴和扫罗他们，保罗他们就不能在那里继续留下去，所以呢，他们才决定离开。他们离开了弗利加的境地呢，进入吕高尼的地区这是在圣经中的好多的地方然后到路斯德，然后再到特比。尽管他们遭遇各样的拦阻，他们继续的传福音我们面对逼迫和反对呢，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需要逃避传道人呢逃难呢不是一件羞耻的事，因为耶稣也曾嘱咐门徒说，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怎么样，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逃是我们基督徒应付迫害的原则 啊，我们退让不争，我们的逃和别人的逃呢，一般的人逃不同啊，别人逃呢是为了躲起来，我们的逃呢是到别的地方继续的传福音，传福音。啊，传福音，我们常常是啊，会遇到人的反对啊，反对。信主，我们走的就是一条十字架受苦的路，受苦的路啊。其实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也是处处遇到反对和逼迫。他的家人说他疯了，是吧？他的乡亲藐视他，他的同胞厌弃他啊，人们多次的毁谤他，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干鬼。犹太人多次要拿石头打死他，他最后像犯人一样被抓起来，遭受嘲笑、鞭打，带着荆棘的冠冕，被人活活的钉在十字架上。其实使徒走的也是主耶稣的道路，12个使徒除了约翰以外都为主殉道，所以我们为主传福音，我们要有受苦的心智，不怕为了主传福音忍受逼迫患难。其实我们知道中国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都是在各种各样的难处当中成长起来的啊。你知道在几十年啊这种无神论的环境当中，没有一个信主的他不遭遇逼迫，不是家庭的逼迫，就是社会的逼迫。很多信主的姊妹因为要去聚会，常年遭受他们不信主的丈夫的逼迫和拦阻而且在社会上，不论你人有多好，你有多大的才干，一旦人知道你信主，怎么样，你的政治前途就没有了，就没有了。而再不用说在家庭的教会还受着各种各样的逼迫，很多真心爱主的弟兄姊妹遭遇个人的患难遭遇个人的患难。你说丁医生说他说那一代的基督徒那些弟兄姊妹，他们为了信主的缘故遭受的逼迫是在历史上是没有潜力的，没有潜力的。很多传道人为主殉道，你知道那个时候人们是多么的渴望能够自由的读圣经，自由的唱歌，自由的聚会你知道在那个时候拥有，你要有一本圣经的结局就是死亡，你知道吧？所以在很多那些贫困的地区，那些弟兄姊妹他们常年没有圣经可读。你说张忠亮这个弟兄说到文革结束以后他们才从香港弄到一本圣经，弄到来到聚会中间了。那时候每个弟兄姊妹他不能打开看的每个弟兄姊妹就拿着连亲一亲这个圣经，是吧？每个人都是流着泪，懂了吗？等到聚会的所有的弟兄姊妹把圣经传回来的时候，这圣经上那个红皮的染料已经被弟兄姊妹的泪水都浸透了。你看那个时候弟兄姊妹是多么的渴慕神的话我们今天每个弟兄姊妹家里可能有很多圣经不同的版本的，还有英语的，是不是但是什么可惜呢，我们就好像没有时间读有一个人呢，他20几年前受洗的时候教会里就给他一本圣经，到了现在20年多过去了，还是怎么样，崭新的，从来没有动过，从来没有打开过你知道一个弟兄呢，他是在文革期间在家庭的教会中成长起来的。他说即使在那个可怕的年代，他们仍然是坚持每星期天来掰饼来纪念主。他们家里呢只有一本圣经，那没处藏是吧，常常那些人来到他家来搜查，那怎么办呢？他就把那个圣经呢藏在他们东北的戴的棉帽子里面，顶在头上。聚会的时候把这圣经拿下来来读一段，然后读完了以后赶快就放在帽子里，就继续戴在头上。你知道他说他的舅爷因为信主呢被判了反革命罪。在沈阳的监狱里待了长达20年的时间他的体重从120斤一直瘦到80斤。等到他被折磨接近死的时候，他向主祷告，这时候呢神向他显现给他说话，说告诉他说他是神从火里抽出来的一根柴。在那20年中他仍然在监狱里传福音，等他出来的时候好多人信了主。到了79年的时候他被平反释放， 等他出来的时候，他所有的同学都在监狱中怎么样殉道了，只有他一个人出来，他才明白神给他所说的话，他为什么他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我们知道其实这个老弟兄他只是老一辈的传道人他们的一个缩影但是我们不用害怕，当人们逼迫的时候，我们不用去害怕神的力量是人不能估量的，没有一个人能够破坏神的工作福音的洪流绝对不是强权可能阻止的，其实常常是逼迫越厉害怎么样福音的传播越兴旺。因为在大陆弟兄姊妹因为受逼迫，所以呢他们离开家乡，都被迫离开家乡但是他们在家里待不下去了，然后走到另一个地方去等等，走到另一个地方传福音，然后后来教会建立起来怎么样，逼迫又来了，他们就只好从一处跑到另一处，结果呢他们把福音传遍了整个的中国。我们看到神有他的美意，就是在那个逼迫的年代，神把福音的种子撒在神州大地上。所以呢我们现在中国有几千万的基督徒，几千万的基督徒很多全国性的福音的团队都团队，这个都是借着逼迫和拦阻形成的。我们知道神有他的美意，福音神的福音是有大能的，不是任何一个人他用自己个人的力量能够拦阻的。你知道凡是听从福音扶助福音的他一定蒙福，而那些抵挡福音的他们最终的结局怎么样，就是灭亡。我们看到保罗巴拿巴他们在一个念，当他们受逼迫的时候，他们就逃到另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显出他们的智慧，显出他们的勇敢，他们到另一处更安全的地方怎么样继续的传福音他们相信神会继续的照顾那些刚刚信主的人。我们下面呢看在路斯德呢八节，路斯德城里有坐着一个两脚五立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现在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我们知道福音耶稣在马可福音16章那里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正是所传的道福音呢，当任何你无论走到任何一处，当你传福音的时候怎么样，神就会借着神迹启示来证实所传的道。保罗在路斯德里明显是行了一件神迹，因为这个瘸腿的人他从来没有走过，但是呢当他听保罗他传的福音的时候，保罗看见他有信心，我想这个他的信心从他的眼光从他的脸色上都可以看得出来，然后保罗叫他站起来怎么样，他就站起来。其实在中国也是这样，在中国的大陆，也是中国大陆真的人们非常的贫穷，他们没有钱去看医生，所以很多人来找信主的来祷告，在信主的尤其是在河南，你知道吧，那是非常穷的农村，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很多的瞎眼的人都在看见瘸腿的人能够行走就这样教会建立起来。福音是有大能的这个福音能够拯救一切相信的人，一切相信的人。你知道当保罗他们做了这个行了这个神迹的时候，众人怎么样，他们就以为是神来到他们的中间了，他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到我们中间了，于是呢称巴拿巴为宙斯，称保罗西尔米。为什么呢？他们因为宙斯和西尔米呢是希腊的神，是吧，所以呢又成为宙斯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你这么 露丝的这个城里呢，曾经发生一个故事，就是说，据传说啊，说宙斯和希尔弥呢，他们在古代的时候变成普通人的样子来到过这个城市，来到过城，但是他来到这城市呢，没有一个人，露丝的城里没有一个人接待他们。结果呢，他们一对老年的夫妇呢，就把他们接到自己家过夜。结果这两个神就非常的生气，是吧？第二天呢，他们就把这老夫妇呢带到山上去。等到他们回头一看着山谷的时候啊，这两个神就把这个整个的城镇呢都淹没了，用洪水淹没了，啊。所以说，当保罗啊巴拿巴在这里行了神迹的时候，他们以为说宙斯呢还有希尔弥又回来了，所以这次呢他们不要像上一次再犯那样的错误。所以呢，他们就啊牵着花圈，牵着牛，拿着花圈呢，来给这个使徒，来给巴拿巴和保罗呢来献祭。因为保罗、巴拿巴他们说的是希腊语，而这些个人呢，他们说的当地的土话，他们保罗、巴拿巴根本就不知道说这些人来干什么。等到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他们要向他们献祭，所以他们感到非常的震惊。结果呢，保罗呢在这里呢，就又给他们讲了一篇非常简短的道，14节。所以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你知道吧？保罗在这里啊，你知道讲福音需要什么呀？需要有智慧，是不是啊？你看保罗在这里没有跟他们讲旧约圣经的引用旧约的经文，像我们上次讲的，因为他们根本完全的没有旧约的圣经，他们不懂神，是不是啊？保罗呢，在这里给他们找到了一个共同的点，就是什么呀？就是神，就是神。无论在哪个国家，无论在哪个文化，无论在哪个地方啊，其实神都在人的心里。所以呢，保罗呢啊，就从最基本的给他们来讲起，神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啊。16节说呢，他在从前的时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啊。说神，你以前没有神，你不知道神，神啊，你犯了什么错呢？神也不怪罪你们。但是呢，神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你知道吧？保罗开始给他们讲神的恩惠，讲的神惠啊，我们的一切都是神所造的，是不是啊？神引导着历史的进程，他掌管着每个人的命运，是吧？他从大自然中彰显他自己，彰显了见证他自己，他把美好的东西赏赐给人，天降甘霖，五谷丰收，让人有粮得饱，心中喜乐满足，这都是神啊施恩惠给我们的证据，显出神的美善，显出神的恩典来啊。他是唯一的神，过去的时候你们不认识神，神就让你们来自行你自己的道，因为你不认识他，神也不让你们，不算你们有罪。不过现在神怎么样？希望他们离开这些偶像，离开这些虚妄的东西，来归向那个创造万物的永生的神。那保罗在这里讲到，你知道吧？但是你说路斯的这个人他听没听啊？其实我都不知道他们听。说二人说的这些话呢，紧紧的拦住众人，不献祭给他们啊，不献祭给他们啊。其实，但是呢，很快怎么样？当你只要传福音，那个逼迫就来。这时候呢，这个犹太人又来了。犹太人呢，从安提阿和一个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一位是死，一位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你看到吧？任何的时候，你传福音都会遇到拦阻，这个时候遇到仇敌的破坏和搅扰，啊，在这时候呢，犹太人挑唆众人来逼迫这些使徒。你看昨天保罗在之前的时候，保罗他们还被尊崇为神呢，是不是啊？现在怎么样？人却用石头打他们。所以说，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要去看人的人，是吧？不要把自己交托人。当耶稣怎么样传福音的时候，也是不把自己交托人，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 我们做神的工作怎么样？完全的来仰望神。这些人他们啊，马上态度就改变了，就把保罗用往他身上丢石头，然后呢啊，直到他遍体鳞伤昏迷不醒，然后就把他啊拖到城外去。事实上我们感谢主，因为保罗他并没有死。为什么？因为他的使命还没有完成，神对他在他的身上还有很多的工作，而且有更多的逼迫患难啊要承受，要承受。神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你知道吗？都有一个美好的工作。如果不到时候，神是不把你带回去的。人们以为保罗是死了，可是保罗怎么样？保罗却站起来，再走进城去，继续的传讲福音。这个才是真正的委身啊！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不再属于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乃是属乎主。你要真正的成为一个基督的门徒，成为耶稣真正的跟随耶稣的人，常常是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的，极大的代价。你要知道，我们这今生不是先和耶稣一同的享福，而是怎么样？和耶稣一同的来受苦，来受苦。你知道，我们今天若和主一同受苦，将来我们和主怎么样？一同的得荣耀。所以保罗他是知道这些。我们可能是我们很多人，我记得我在我以前我就没有预备着说啊经历苦难，不懂得这些东西，懂了吧？等到你经过了之后，你才能理解。但是保罗他是非常清楚的，神给他一个伟大的使命。你看他遭受逼迫，遭受羞辱，被石头打，这一切的痛苦一点儿也没有减少他传福音的热情。然后呢，他又有新的力量啊，到一个新的城市去继续的传福音。他们就第二天啊，就到特比去了，他们二十一节，他们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他的门徒。于是他们就回到路斯的伊格念安提阿去，坚固门徒的信心。我们看在特比呢，他们没有啊遭到任何的逼迫，是不是啊？你知道啊，人们对福音的态度是完全的不一样的啊。在特比，人们对福音非常有很多好的回应，结果呢，好多人信了主，信了主。但是你知道，巴拿巴和保罗呢，接着呢，他们又回到路斯德、伊格念和安提阿去，他们又冒着生命的危险回到这些个从前逼迫他们啊，把他们赶出来的城市。你知道啊，传福音的人，有一个使命，而且有一个真正的爱护羊群的心，羊群的心。他们觉得他们有责任去勉励这些啊生命还幼小的信徒，能够让他们坚定他们的信仰，不至于跌倒，不至于回到犹太教或者异教里去，是不是？所以说，我们传福音不单单是帮助那些个啊灵人信主，而且要帮助那些刚刚信主的人来坚固他们的信心。所以二十二节说，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你听到这句话了吗？你要真正的想进入神的国呀，经历许多的艰难是一个必须的事情，是一个必经之路。在大陆呢，我们常常有句话说啊，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坐着花轿上天堂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绝对不可能轻轻松松，一点难处也没有，是不是啊？不可能的。这里说，你要进入到神的国，你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而且不是一个艰难，很多艰难的。所以当你啊，在你痛苦，在你流泪，在你经历生命中黑暗的时候，怎么样？你知道你是在走在通向天国的路上，天国的路上。你知道吗？经历逼迫进入神的国，是很多的人所走过的路，也是使徒所走过的路。你从使徒行传中你可以看到非常清楚，彼得和保罗，是不是啊？他们都是被圣灵充满大有能力的人，真的，他们非常有能力，他们能行神迹，他们能医治病人，叫瘫子起来行走，叫死人复活。但是神也没有因此叫他们免于苦难啊。 保罗和巴拿巴，保罗、巴拿巴还有彼得，他们都作践挨打，后来啊为主殉道。我们知道彼得在罗马受啊罗马帝国逼迫教会的时候道钉十字架，保罗呢被尼禄处死，被尼禄处死。你看看这些使徒的经历，你知道进入到神的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你走在这条路上，你必须预备着你的心接受考验，接受考验。你知道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今天虽然是啊经历是艰难，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在天国里的嘛，将来和主一同的作王，一同的作王。如果你今天和主一同的受苦啊，将来也和他一同的得荣耀。你今天为主所流的每一滴的眼泪，在神那里他都给你装在他的皮带里，将来都变成你的珍珠，珍珠。你知道福音不是啊，我们啊听了福音，我们传福音，做神的工作，在地上享受安逸，不是的。耶稣没有一次应许他的门徒啊，你信了主吧，信了主以后你变得容易，变得顺利，兴旺发达，没有。耶稣所说些什么呀？说若有人要跟从我，你就得要舍己，天天的背起我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如果一个人他不肯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耶稣说你就不能够做我的门徒啊！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需要付出勇气来面对逼迫，面对患难，面对死亡。我们看到保罗，当他被石头打死的时候，当他气儿又活过来的时候，他能够再站起来继续的走进城去传讲福音，这是需要何等大的勇气啊！我们知道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得的那个生命，这个生命已经超越了死亡，超越了死亡。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们需要有从神给我们来的圣灵的能力，让我们有从圣灵给我们的勇气来面对自己的死亡。我们知道死最终在这世界上人最害怕的就是死，但是你知道超越了死亡之后怎么样，我们就来到神那个荣耀的国度里，光明的国度里。你知道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常常的遭到苦难之后怎么样，我们就离开了信仰了，是吧？我信了主了，我为什么啊经历这么多苦难呢？是不是啊？很多人可能是这样。只有少数人真正的知道我们通过苦难来体验我们的信仰真正的含义，真正的含义。所以只有那些真正的在患难中得胜的那些基督徒才是真正的得胜者呀。进入神的国，那个路是小的，门是窄的，只有少数人才能走进去。耶稣也说你们必须要进窄门啊，我们必须努力才能进得去。所以要跟随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这个也是福音的真谛。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虽然面临着任何的苦难，他依然能够跟随主。在苦难中他学会了完全的顺服，他能够经历到神的恩典。在苦难中我们有的时候很软弱啊，但是 神对保罗说啊，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就是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呢，你看保罗他们能够继续的走前面的道路。然后呢，到二十三节的时候，他们就在各他回到这个教会里，他啊干什么去呢？他在教会中选立长老。他们回到这些城市，不单的是帮助那些出信的人，坚固门徒，他们有更重要的目的是来怎么样组织教会，建立教会，在各处的教会呢，来设立属灵的领袖，来帮助弟兄姊妹他们的生命成长。在这里，我可以看到啊。是第一次呢任命教会的任命长老，这现在组成了教会组织的这个正常的模式，正常的模式。他们让当地的长老来关心这些新的信徒，来栽培他们，鼓励他们，最后呢他们进食祷告呢把他们交给交托所信的主。所以说我们传福音的目的不只是说要拯救人的灵魂不下地狱，其实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在地上建立一个得胜的教会。 得胜的教会，这样神的国度才能不断的在这个地上扩展。我们那些救人的灵魂不下地狱，这是传福音的消极的目的。其实建立一个荣耀的得胜的教会，建立一个合一的圣洁的教会，才是一个我们真正的积极的目的。我们要让人们看到神的国度在这个地上不断的扩展。我们知道教会，圣经说教会是神的灯台呀，在这个黑暗的世代中可以为神发出光来，在地上彰显神的见证啊。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呢说，这个教会在这个世代里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表明出来。当人们看到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爱的时候，就让人们看见神的荣耀。其外教会呢还是神的家，让神的儿女可以在这里得到照顾，得到喂养，得到保护啊！当他们啊伤心的时候可以得到安慰。很多人说我自己在家里自己祷告读圣经不行吗？其实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只有生活在教会的大家庭里，我们彼此服侍，彼此扶持，彼此相爱，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我们的性情才能被改变，像基督一样。如果你啊只是自己啊自己修行，你的生命不会被磨练，不会被磨练啊。只有我们在这个教会的大家庭里，我们每一个人他的生性性情，他的品格被改变，像基督一样，能够见证基督的生命。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像一块煤一样，你知道吧，都像一块煤一样。只有在教会的炉火里，我们才能燃烧，才能火红啊。一块煤无论它烧得多么红，只要把它从这个炉子里一定拿出来，怎么样，它过不了多久它就变黑变暗了，变暗了。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如果一个人他无论内心里他自己多么的火热对主，他离开了教会他就变得冷淡，失去火力，失去火力。所以神啊，给我们在这里，在拿威，给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也有个使命，一个使命怎么样？就是在拿威这里来传福音，来做见证啊，也是让更多的人来信主，在拿威能够建立一个荣耀得胜的教会啊。你看我们这些移民啊，我们来到这个新的地方，我们弟兄姊妹啊，从啊世界各地的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是不是？还有印尼，我们这些地方，我们弟兄姊妹在这里啊，一起的来建立神的教会，来扩展神的国度，让人们在这里能够看见神，让人们能够看见神的荣耀，他们看见神的荣耀。好，我们啊，今天我们讲了这个啊，建立教会的这个啊模式，就是我们首先要传福音。传福音，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会遭到什么呀？有的时候会遭到各种各样的拦阻。但是我们那么样继续的来传讲福音，当你继续传福音的时候，就会有人来相信。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在这里建立一个荣耀的教会。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借着你流血牺牲为我们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你成就了这么大的救恩，拯救了在历史2000年来拯救了多少的灵魂。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你的恩典临到了我们。主啊，你来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教会的每个弟兄姊妹，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赐给我们圣灵的能力啊，赐给我们圣灵的恩膏，让我们在这里，在拿威，在悉尼，能够建立一个得胜的荣耀的教会，来完成你的大使命，把你的福音传到地极。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祷告，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知道在这个疫情这段时间，对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求你继续用你的话来鼓励我们，用你真理的话来照亮我们的前面的道路。主啊，让我们在伤心的时候可以得到安慰。主啊，你来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让我们靠着主真正的无论在任何的环境 当中都应当心中充满喜乐，因为知道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是有命定的，是神拣选了我们，你一定啊不会离弃我们，你的爱长阔高深，是贵于我们所能测度的。主啊，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最后呢，我们用一节的经文来鼓励弟兄姊妹，就是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当你经历当你经历这些难处的时候，你知道你正走在通向天国的路上。愿神祝福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最后来领受主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